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我是一个39岁的单亲妈妈，然后今年刚刚结束了10年的婚姻。我有两个可爱乖巧的女儿，姐姐9岁，然后妹妹4岁。目前呢，妹妹是完全跟我生活在一起，姐姐的话每周有大约一半的时间跟着我生活。虽然现在是单亲家庭，但这个家对我来说就是比之前会更安稳。
就是那你为什么会觉得现在会比以前更安稳呢？
因为以前在婚姻里的时候就是会不断的内耗，然后导致自己就是情绪上啊什么的都非常的不好，状态就不是很好。然后现在就是离开这个婚姻之后，特别是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在我从原先那个家搬出来以后，我瞬间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轻松了，就是觉得我可以不用再面对这些事情，就不用再面对这个人。
那你现在就是作为一个单亲妈妈，你觉得就是你现在有，比如说有哪些最大的，有哪些困难吗？在生活中？
我觉得单亲妈妈的话，就是首先一定是经济上的困难，因为我从老二出生以后，就一直全职在照顾整个家庭，然后这么多年来也没有机会出去工作。所以这也就意味着我没有收入来源，然后从我决定离婚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必须自己负责所有的开销，这其中就包括租房子，然后购置家具家电，然后自己和孩子的生活费等等。就是我就这么说吧，刚开始的那段时间，你就只能眼睁睁看着银行卡里的余额越来越少，只出不进。然后其次呢，就是情绪和身份上的转换，因为我是从国内远嫁到这个陌生的地方，然后在婚姻中基于信任，然后很多事情都是对方在掌控，而我从一个长期处在压力和控制下的人，突然要自己承担所有的决策、责任、情绪、经济、压力等等，一开始真的是很难很难适应，那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是在崩溃和硬撑中极限拉扯，就非常非常的难。
你刚刚有提到你是远嫁过来的。
对。
远嫁，你是说就是比如说从中国嫁来澳洲，对吗？
对，就是因为结婚才会来到这个地方。
你觉得就比如说像远嫁的话，它是会有哪一些就是说特殊的困境吗？
远嫁的话，首先一个，这是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一开始的时候，刚刚过来的时候是没有家人、没有朋友在这边，所以其实相当于我过来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孤立无援的一个状态。就是你对这边所有的东西完全都是陌生的，然后包括就是一开始最大的障碍肯定就是语言上的，然后你除了家里你可以信任的就是你的伴侣，除了可以每天就跟他说话，一开始的时候你是完全没有社交什么的，就这个非常非常的让人没有安全感，就是你所有的信息来源 都是通过他。
那你比如说，你成为单亲妈妈之后，你刚刚有讲到你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去一个人去处理吗？
对。
你可以大概讲一下是有哪些事情吗？
就我刚才提到的，就是首先一个就是你得从原来的那个家搬出来。因为我从嫁到这边，就是所有的这些关于房子的事情，关于家庭，就最简单的，比如说交各种费啊，或者什么东西，这些都是我前夫在弄，所以我其实对这一块是完全未知的，所以刚开始决定要搬出来的时候，就找房子、搬家这些，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还有一个就是，你搬出来以后，就是有很多，比如说你要去跟 Centrelink 联系，你要去申请补助，或者是什么。然后很多很多方面，就是你需要跟这些政府的部门去打交道，这个对我来说也是，就是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一个领域，就什么东西，很多东西都是第一次。
那你觉得，就比如说，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时刻是让你觉得很难坚持下去的？
这个一定会有，特别是就是在我前夫逼我签净身出户的那个财产协议的那段时间，就因为那个时候我一直还在找房子，当时还没有找到，所以还住在原来的房子里，所以我整个人天天都是活在一个恐慌里面的。一方面是，就是我必须去面对我前夫不断的催着我签财产协议，就是当面催、发信息催、打电话催。另外一方面是我非常非常的着急，在寻找合适的房子，然后每天都是无时无刻不在刷那个房源信息，或者一看到有合适的，然后就去看房。但是当下我就觉得，要立刻马上找一个我和孩子的容身之处，真的是非常的难。然后当时我又真的非常非常想立刻逃离当时的那个环境，所以那些就是好多个深夜吧，孩子睡了之后的那个时刻，当我安静下来，所有的委屈、所有的压力，全都会一起就是朝我扑面而来。撑不下去的时候，我甚至还有过极端的想法，我当时就是有想过，我就是想要当逃兵了，我就是想要解脱了，不想再要这样硬撑下去了。
那后面你是怎么样？就是，对，你是怎么样坚持下来的呢？
当时很重要的是，因为我处在就是中年这个年纪，所以我必须面对的是，我现在这个状态就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非常困难的阶段。所以，我的孩子和我的父母是我支撑下来的信念。我就不断不断的告诉自己，我得先活下来，然后我再活得好。我之所以后来就是能够顺利的解决一个又一个现实的困难，是因为我的父母在经济上给予了我无限的支持。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至少还有我的父母为我托底，同时我身边还有几个非常非常给力的朋友，他们能帮我出谋划策，还能在当时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可以照顾我，也帮着我照顾孩子。所以正因为我感受到了身边强大的力量在支撑着我，所以我才能一步一个，我这个应该算是血脚印了。所以才能一步一个血脚印，然后走出这一段阴霾。
那你觉得就是你一个人，就是说，比如说带孩子跟你就是说有丈夫一起带孩子，你觉得这个区别大吗？
对我来说，其实，在照顾孩子这一方面，我觉得对我来说没有特别大的差别， 因为本身两个孩子也都是一直是我在照顾，从出生开始都是我在照顾。那唯一可能对我来说，我独自带孩子了，我就需要面临经济上的压力。那之前至少我的前夫是能保证我们的基本生活的。
那你怎么去，就是说你现在经济上的压力，是因为有你的父母去支
我
撑？
都抵，对。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之后怎么办呢？就是会一直，就是在经济上长远的来说的话。
长远来说的话，因为我后来自己也开始就是申请政府的那些补贴，因为当然就从一开始刚开始的时候是完全没有的，所以在那个阶段我就只能靠我的父母给我的经济支持，但是慢慢的到后来，所有的事情都理顺了以后，那我也有申请政府的补贴之类的，所以目前在经济上面，我和我的孩子就是在这方面基本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那就是说，像政府跟学校，还有社区，他们有给到你哪些支持呢？
说到这一点的话，我就必须要感谢一下我的两个朋友，因为当时是他们陪着我去 counsel 寻求帮助，然后我也非常幸运的找到了有一个当时就是有一个机构叫 Mutual Assist，然后工作人员一直不断的在给我提供帮助，这其中就是包括了他们会教我如何申请政府的一些补助金，然后包括参加政府的一些公益活动，也会给我提供一些再教育或者是再就业这一些方面的机会。包括我现在就是有一边在读 TAFE 提升自己，然后一边又做社交媒体的博主。然后在我读 TAFE 的时候呢，然后政府还帮我解决了学费的问题。这些资源虽然不至于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至少就是帮我在最无助、最混乱的时刻，让我有了一个落脚点。
就是，你觉得他是不是一个非常需要勇气的一个行为？你要去做出就是离婚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你要面对的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因为其实说真的，我想要离婚，就是我有这个想法。不是说我是今年才有的，其实我有这个想法已经3、4年的时间了。但是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其实也是一直没有勇气迈出这一步。所以大家现在看到我的比较励志的，然后成功的离婚了，并且自己带着孩子又过得相对来说还比较好的，其实这个是大家看到的我目前的状态。但再往前看的话，我其实也是经历过这一段时间，就是一直没有勇气迈出这一步。一方面是因为我的父母，其实他们一直都不同意我离婚，在他们的思想里面，就是我有了孩子，我为了孩子，我也得维持这个看起来完整的家。另外一方面，就是在这个非母语国家里面，我其实是没有信心可以带着孩子独立生活，一大堆的现实问题，使我就是一直打退堂鼓。最终决定离婚呢，是因为我的心理创伤导致我的身体已经没有办法再承受更多了。就是在一次争吵中，就好像是触动了我身体某个保护机制，然后我整个人就是突然间失去意识。当时就是来了3辆救护车。好几个救护人员把我送到了医院，我的两个女儿目睹了全过程。我没有办法，我恢复意识以后，我当时就是觉得我没有办法想象当时的他们心里有多无助、多害怕，而我自己就是像是经历了一场生死。所以人就是到了这样一个节点之后。就是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 我就觉得我还有什么理由不鼓起勇气离婚呢？我当时真的是迫切的想要重生。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也就是说，其实就是说，在你看来，你作为比如说单亲妈妈，你一个人带孩子，其实是比在婚姻中有丈夫是更，就生活是更好的，是吧？
是，至少在我精神上吧，我觉得我是解脱了。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从我弄完自己房子，就租好房子，然后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 settle 好以后，然后我真的觉得自己就是睡觉就是能睡得很踏实了。因为我们当妈妈的，其实，特别是我生了两个小孩儿，其实妈妈在带小孩的过程中，特别是头几年，小孩子头几年，真的就是你会发现，从怀孕后期开始，一直要到小孩子，几岁吧，就是在那几年的时间里面，我们是完全没有办法睡一个好觉的。小孩子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那我不单单是带孩子睡不了好觉，我还要去面对我前夫，就是对我提出的种种要求，或者是怎么说呢？因为我前夫他是那种，如果当下这件事情争吵的点没有解决的话，他是一整个晚上不让你睡觉的，他会一直一直就是 PUA 你。会一直一直，就是说，就是说到你妥协为止，就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可怕。所以为什么我当时就是一定要马上找到房子，带着孩子搬出来，我就感觉自己就是跟在逃难一样的。就不单单是我这个身体，我这个躯壳在逃难，我觉得我的灵魂也在逃难。就所以，当我自己弄完了自己的小家以后，虽然这个房子是租的，但是我觉得我特别有归属感，因为在我整段婚姻里面，我前夫，买房子啊或者什么，就是从来是没有我的名字的，你知道吗？就是，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只是因为跟他结婚，我才有资格，就是在这个房子里居住。但是现在我自己捯饬的这个家，我就觉得那这个是完完全全属于我自己的，我就非常非常的安心。所以我在这个家里面，我可以很安心的睡觉，我也不用担心晚上就是睡着睡着，然后我前夫就会来打扰我或者怎么样。
你这个让我想到那个，你知道，有一个作家叫伍尔夫，然后他说每一个女人都需要一个自己的房间。
对，是，就真的你会觉得在这里，就是你离开了父母的那个家，然后来到了这个地方，但跟你结婚的这个人，其实他买的这个房子也不是你真正意义上的家。当然，两个人如果关系好的时候，就是你可以不去想这些问题，但是，一旦你们中间有变故了，那就是这个对方可以做出来的，就是一些心狠的事情，那真的是你不会想到的。
就是说，其实他感情，他在婚姻中，他是一个不可控的因素，是吗？
对，因为这个真的是变数太大了。就是当初也是因为有爱，所以才会选择离开父母，远嫁到这边来。但是你知道，很多时候，特别是有了小孩之后，真的生活中很多的摩擦，很多的琐事，真的它是可以磨平感情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就深有体会。当初没有孩子的时候，就是两个人没有那么多的矛盾，但是有了小孩以后，特别是有了老二以后，他就是孩子占据你的生活一大部分的时间，而且孩子嘛，孩子就是一个一个，你知道。不同的个体，所以你再去就是抚养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那这样一来的话，就是会很容易两个人产生矛盾，有争执，有摩擦。那当大家都疲惫于在这样的生活中的时候，就会失去很多耐心，就会曾经我觉得，如果是同样一个问题，曾经我可能忍一下就过去了，但是当你人身心疲惫的时候，你就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嘛，当你身心疲惫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我不想忍了，所以就会产生很多的争吵，很多的摩擦。
就是我刚刚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像女性要做出这个离婚的决定的话，你觉得她是需要做到有，比如说你经济上可能现在是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就是你有家，就是你的父母的支撑嘛。但你觉得除了经济上，她还有哪些方面是她需要去做到的吗？
我觉得就是一个自我觉醒吧，就是你自己愿意继续处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还是说你想要拉自己一把，想要把自己从这个泥潭里面给救出来？我觉得通过离婚这件事情，我自己本人我是做到了太多我曾经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当一个女人就是有意识决定保护自己的那一刻开始，我觉得她能够迸发出来的力量其实是非常惊人的。我以前都不知道自己那么强，所以对我们有孩子的，就是妈妈来说。我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不想让孩子看到一个被压垮的妈妈，就是整天就真的非常机械的去做着家务，非常机械的去照顾孩子，然后感觉整个人就像机器人一样，其实脑子里面这个真正属于自己的这一部分灵魂是很少的，就是相当于没有什么自我。所以我觉得我不想让孩子看到一个被压垮的妈妈，我想要让他们看到一个站起来的妈妈，是一个非常自信、非常开朗，就是也不能说，我也不能说我能够每天保证自己非常的高能量，但是至少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让他们看到在他们心中的一个形象，我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妈妈。
听起来是不是就是说你在这段婚姻中，也不是说不一定是在婚姻中吧，就是说你在，人生到达现在这个阶段之前，你是没有什么自我的。
对，因为其实结婚之前的人生，就是真的是可以说是被父母安排的人生，所以我根本不需要花脑子，也不需要什么非常的努力，说我想要去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因为当时的那个状态已经是。 就不管从经济上来讲也好，社会地位上来讲也好，已经是高于大部分人的这样一个状态了。
就是说你现在的状态，就是说你会去想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但可能之前更多的是，要不然就是父母，要不然就是丈夫。
对，
所以你觉得他基本上可以算作是一个精神上的独立吗？就是的过程。
算，这个就是一个，就我刚才说的自我觉醒，就是从身体到灵魂，你知道了自己想要什么。因为对我来说，其实我可以选择一条。我离婚以后，我可以选择一条更简单的路，我可以回中国，那里有我的父母，我可以带着孩子回中国。这对我来说，肯定是比在这边更加容易的一条路。但是通过离婚这件事情以后，我觉得我自己本身也是成长了，所以我并没有去选择就是更简单的那条路。而是我现在选择的留在这里，然后靠我自己重新开始。
可不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说你在之前，比如说你在经历这个之前，经历这个离婚之前，你觉得你是不能不依靠谁而活下去的？
当时的那个心态就是说，我也不想自己累，自己那么累，然后。或者说我硬要逼自己去坚强面对这些东西，我就是能逃就逃吧。当时就因为我也是一个非常怕麻烦的人，所以在这段婚姻关系当中，很多时候我会选择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当时是这样的心态，我就会觉得我就是这样平稳度过吧，就这样子。
我听这句话，我的理解是，就是就算现在的生活是再不是自己满意的，也比没有人依靠好，也比一个人好。
对，就是也比你什么东西都要自己重新去建立的好。
那就是说，所以就是好像有点类似于，就是说女性她。它不仅仅是你要经济上独立，你还要就是精神上独立。
对，人格上也要独立，因为其实我觉得对中国女性来说，其实她们结婚了之后，其实是没有真正的人格独立的，因为我们女性往往就是结了婚以后，生了小孩以后，你就是会被自动带入到妻子、母亲这些角色。很多人，大部分人就是他们在这个社会上其实是没有被赋予自我的这个概念的。
那你觉得，你现在真的走过了这个过程之后，你再回头看的话，你觉得它跟你一开始想象的那种，就是你觉得你没有办法面对啊，或者是感觉听起来就是很难啊，你觉得是你想象中一样的吗？
是，我确实是这么难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但是当时我觉得我是别无选择的，因为我迈出了这一步的话，我没有回头路，而且我觉得就是我失去意识这件事情真的让我感觉到害怕了，就是当时一种自救的那个信念就特别特别强大。
那如果就是说，有一些女性她也现在也正在犹豫要不要离开一段就是让她们很痛苦的关系，你觉得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她们说？
我就是想对这一个群体的女性说，你们害怕的那一步，其实就是你自由的开始。你一旦离开，世界会比你想象的更宽。我知道这个过程一定会很艰辛，我们会流很多血泪，但是。 请你们相信我，你不会一夜变好，但是你真的会一点一点的变好。
那如果现在你想要，你有什么话想要对离婚前的自己说的吗？就是比如说，不是说是几个月前的自己，就比如说2、3年前的自己，或者就是正在考虑要不要离婚的自己，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他说吗？
如果是现在，以我现在的心境，然后再回头去想想当时的自己的话，我觉得我会告诉他，那些你觉得一定会撑不住的日子，你后来都挺过来了；那些你以为永远做不到的决定，后来你一个一个都做到了；那些你曾经觉得不可能的事，如今的你全都扛下来了。然后我会告诉曾经的自己，最最重要的一句就是，做出让自己重生的这个决定，从来都不嫌晚。你什么时候为自己迈出第一步，你的人生就会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好。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 /language /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